一个机会，然后来见证话语的信实。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拿走的比喻，是马可福音第四章1-25节，丰盛的生命。这是我头一次在我们教会这个地方讲到，朋友们对我这个讲到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就希望结束的时候来告诉我，不要互相议论，就是不告诉我。我们有圣经了，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经文比较长，我想请这个弟兄来念35节，姐妹来念25节，最后一节25节我们同声来朗读。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同声一起来跟神的话语。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弟兄先来。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
你们听了，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又说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到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
后来有
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耶稣又对地上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
好，我们一起来。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谢谢，我们要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主日有这样一段特别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来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我就求你来祝福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相遇就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相遇就可以更多的来信靠，来有更加丰盛的生命。我就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当时耶稣在讲这个撒种比喻的背景。他在第一节他有讲到，他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只得上船坐下，然后他在船上，众人站在海边，然后他来讲道。我们在实际上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他也有一种类似的场景， 他当时有更多的信息来解释他为什么会在船上而不和众人在一起来讲。在第三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他有讲到，说当时呢就是众人拥挤他，为什么会拥挤他，这第十节里面他说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所以说我们看到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有好多不是来听道来的，他是要挤进来，他们有自己的需要，这个 无可厚非，他们要挤进来要治病，要进来来摸他。但是耶稣呢当然要给他们治病，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要讲天国的这个道理。对，耶稣是要讲道，他们要治病，就是这样有一个冲突。耶稣就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他就先上船，然后站在船上，然后免得众人拥挤他，这样的话众人可以安心来听道。然后呢在第二节就讲到耶稣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个我们看看这个耶稣他为什么用比喻来讲道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三本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这个耶稣的比喻，我们知道耶稣非常喜欢用比喻来讲道。然后门徒有相同的问题，在这个马可福音里头没有提到，但是在另外的福音书里头有提到，门徒问耶稣你为什么用比喻来讲道呢？耶稣就回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里头，在这个第十一节十二节里面就提到，实际上他有一个双重的一个目的，他用比喻来讲道。第一个呢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他意思就是他用这个比喻来讲道是要让这个耶稣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能够更加了解神国的奥秘。我们知道耶稣他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用很多这个大家当时人耳熟能详，比如说捞鱼啊、种地啊，就像这儿的撒种啊，都是当时人非常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事例，用这些大家所熟悉的来帮助他们来明白神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样。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经常是用这个一些比喻来跟小孩来解释一些事情，比如说小孩有时候都问，为什么那个飞机飞在天上它不掉下来，为什么我叠的这个飞机这一下就掉下来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小鸟啊，用小鸟来打比方，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它要飞啊，这个用小鸟来类比这个飞机，所以能帮助他明白。然后这个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你用比喻能帮助别人明白。但是耶稣在这里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外人，在这里面他讲了一个，说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是。啊，这个外人指的是哪些人？我们仔细来翻一翻这个马可福音前三章啊，你就发现在耶稣的面前不光是他的有的门徒啊，有刚才讲那些要治病的那些人，还有一群很特殊的一群人，他们在这个在那观察耶稣，窥探他，要拿他的把柄啊。这有几个例子，在这个在马太福音的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二章里面有讲到耶稣他那个赦免那个摊子的罪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说耶稣是说了见证的话，就在马可福音二章七节，耶稣在安息日行医治的时候呢，他们也说他们也是非常生气，因为他违反安息日。然后这个图呢也是这个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的这个掐麦穗儿，这他们也认为也是这个违反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商量和西律一党人商量怎么样除灭耶稣。所以说这是我们看到他和耶稣的关系是这样。另外我们上一次那个武牧师在讲到的时候就讲到那个耶稣他有在赶鬼的，他们就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紧张的这样一种关系，他们是在处处的抓耶稣的把柄。虽然耶稣是靠着圣灵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却硬说圣灵是鬼的，所以耶稣就打了一个用上堂课也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来讲到这个他们那个靠鬼王赶鬼啊，实际上是自相矛盾。他说这个一国如果是这样纷争的话就站立不住。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也警告他这个亵渎圣灵，因为他们说圣灵是鬼，圣灵是鬼王，所以说亵渎圣灵的罪是这个永不得赦免。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耶稣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呢，用比喻来讲道，反而是把这个神国的这个道理给他给隐藏起来，让他们抓不着把柄，所以是也是非常的有智慧。实际上这一段耶稣是他也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一段经文，就是神在呼召以赛亚先知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一番话，实际上是对当时这个被盗的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在悖逆神的时候，神是对他们的一种审判的一种预言，所以也是 应验到这群法利赛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在讲到呢，下面的人有不同的心态。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是抱着什么心态来到这里，坐在这里，来敬拜。我是请求大家不要把目光放在我的身上，不要抓我的把柄，说的不对。当然我讲的有建议还是要告诉我，也不要把这目光放到自己身边的人身上，听到是给别人听。你希望他的生命得改变，你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要改变都是别人，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耶稣的教导。我们来到这里，我希望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怎么样能够靠着神恩典，因着信靠耶稣，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是我们自己先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然后去影响别人，然后才能也带领别人得到一个丰盛的这样的生命。所以这是耶稣用比喻讲到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目的。我们来看一看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撒种的比喻。先来看一看这个撒种的人，这到底谁是撒种的人呢？我在前面第一页有一个人撒种手啊，上面有一个钉痕呢、如果你要注意看，上面有一个钉痕。实际上我们从耶稣的解释也能看到，说那个种子是神的道，是道，神的道。马太福音里头讲到说是这个天国的道理，所以说撒种的人就是传道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可福音前三章里面，他在很多时间都是在传道，他也传道也赶鬼，所以是就是传道的人。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设立了12个门徒，第14节他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说耶稣他是撒种的人，他也差遣他的门徒去撒种。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也把这个赐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呢，前一段时间彭国伟牧师来给我们来详细来讲解这个大使命，也讲到过，就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责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个撒种人。然后这个里面这个撒种人，我们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平时撒种不太一样。我知道我们在乌德伦，我们家好多人家的后院都很大，都种了好多这个庄稼，我们在或者花儿。我们在撒的时候都是小心的撒到什么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撒走的时候，我们就看好像怎么乱撒，这个撒的到处都是。这个就是来让我们来思想，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和我们平常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他为什么要到处乱撒？在这里呢，我们引用了马太福音5章48节，它里面有讲到。说我们的天父啊，他让那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要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是个好消息，这个种子是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天父是完全的，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要像他一样完全。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我们撒种子是一样的。我们看谁好像这人好像还不错，有戏啊，就去传一传，然后找这个软的捏，就觉得你要一看一个人很骄傲，三句两句把你顶走了，这个人可能是被神抛弃了，再别跟他传。我想这是不合神心，因为神要让我们完全，要像这个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像天完全的天父一样撒种，可以撒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不一定有好的反应，但是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种子到底是什么。耶稣有解释，种子是道，在路加福音就讲的是神的道啊，马太福音讲的是天国的道理。实际上我们知道神的道，这圣经实际上就是神的道，而圣经的这个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圣经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道就当作福音，是非常有一个关于这个福音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道，就是我们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呢，真正的知道圣经里面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不是 现在有些地方讲到的，就是你只要信了主，就是万事大吉啊，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23节里面，他就讲了，就是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牧师有提到这个，人类始祖犯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但在伊甸园里面，他相信神的话，他不相信神的话，他相信魔鬼的话，所以他就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来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人类的始祖就犯了罪。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之后呢，我们整个人类、整个世界都在神的咒诅之下，都在神的愤怒之下。这是一个坏消息。我们这里福音之所以称为福音，就是因为它可以，就是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出路。像神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他在咒诅这个魔鬼的时候，咒诅人的时候，他实际上他也为我们开了一个出路。他有提到这个女人的后裔会击败撒旦，会击败这个魔鬼。这就是我们，圣经就是在通过不断的启示的告诉，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童女所生的耶稣基督，就是后来他为我们推定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如果能够来到钉十字架的基督面前，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的生命跟他联合，我们凭着信心跟他联合，然后我们也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跟随他，我们凡事都遵循他的旨意，他就让我们一起移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这样的人生。这个丰盛的人生不是我们通常这个心目中所想到的，就是这种升官发财这种丰盛的人生。我们待会儿会来看看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丰盛的人生。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钉十字架的一个基督，不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基督。好，我们再来接着来看一看这个比喻啊。耶稣呢，他接着他讲到这个同这个相同的这个福音呢，撒到这个不同的地上，还有不同的结局。这个第一个呢，他撒在路旁，这个种子就被飞鸟给吃尽了。然后撒到这个土浅石头地上，这个因为这个没有根儿啊，然后有这个石头的拦阻，它没有办法向下来扎根，所以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就枯萎。第三种是撒在荆棘里面，就荆棘把它给挤住，让它没有办法这个向上来生长，来结实。第四种是撒在好土里面，可以向下可以扎根，向上可以结果，而且它是有30倍、60倍和100倍的这样的收成。耶稣接下来他有解释，说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他有解释，实际上这四个土地啊，是代表四种心田，是代表人的这个心。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因为耶稣有很详细的解释，我们就是来看一看他这个解释怎么样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第一种心田呢，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就有被飞鸟给吃掉了。这个人的问题通常是什么呢？就觉得我没有需要，觉得我对福音没有需要。我还记得我头一次这个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新生刚报到，然后结果教会组织迎新活动，就把我们这新生都拉到这个野外去郊游，先划船漂流再烧烤，然后烧烤的时候呢，正吃着呢，就来了一个这个他们安排的美国宣教士，会说中文，然后用中文跟我们传福音。哎呀，当时觉得这个教会人真是很狡诈，把我们带到野外啊，我们没有办法溜溜，就只能坐在这儿，搁这吃，搁这听，然后想，哎呦，不行，得提高警惕，得给这个说中文的这个老美给忽悠了，所以就当时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需要，就是防着他，所以我当时是这样一种情况。就后来我从那次教会回来之后，这教会活动再不敢参加。也不知道他后头还有哪一招，所以我就是尽量远。我们身边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但是就是他只要提到福音呢，我就装聋作哑啊，我就不参与。大概2-3年后呢，我慢慢的这个心态，慢慢的就对福音信仰有些兴趣。再加上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信主，这个对我影响蛮大的。因为我觉得那些去教会人好像都有点这个动，这个。就是可能是动机不良的这样一些人是吧？
在教会说，这个当时对我影响非常大，所以我就是对这个信仰的敌意就慢慢就消除了。然后后来我来到美国大概三年左右的时候，我和我太太我们一起去了教会查经班，去了有三个月啊，我们就信主了。所以这个非常我是非常现在回过来讲是非常感恩，但就当时这个路是这样，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路。然后信主之后呢，我记得就是过了有一两年吧，我参加那个一次门徒培训，然后我们那个牧师说，哎，你们参加门徒培训的人找一些身边牧道朋友为他们祷告啊，祷告，然后祷告完过一段时间给他们传福音，然后说你们把他这个名字告诉我，我可以写在我这里，我留个记录，以后看他们后边去。哎，然后我顺便就想为谁祷告呢，我们正在想，然后呢就说，哎，我跟你说你的名字都写在这儿，好几年就写在这儿。然后哇，我当时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了，我就哇，我说以前我没信，就有人在为我祷告。啊，我非常感恩，我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但是我非常感恩，这个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对教会有敌意的时候，就是眼睛还长在脑袋里面的时候，就有人关心我的需要，他知道我需要，我不知道我需要，然后他为我祷告，非常的爱我，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建议大家，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很多，有的时候他也不给你好脸色看，但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跟他们来建立这样的关系，有一种良好的习惯，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他的需要，他自己知道，神也知道，而且神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让他意识到，所以我们要为他们这个需要来祷告，让他们能够早日能够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需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种心理，这个是凸显石头地，这个耶稣有讲到说，他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
他们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因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就我们从这里能看到这个凸显石头地的这里面，这个因为原因什么，因为下面有石头，让他没有办法来向上来扎根。我们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常见的问题就是有罪的这个拦阻，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跟神来建立非常亲切的这样一种关系。这个罪实际上，这尤其是对于刚刚信主的这个基督徒，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像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自己还是很骄傲，我觉得我信主那是这个是给神面子，就是骄傲的这个程度，所以骄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我也知道我身边的有很多人，他因着骄傲，他觉得
依靠神，
另外一方面又有这种圣灵的这样一种责备，因为我这个自从转世在犯罪这种责备，但我当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这样一种就是非常，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我真是苦啊，我当时就是落在这样一种境况里。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那种非常大的诱惑里面，然后我就突然我就从心里头就是发出一种呼喊，我就跟神说，神啊，想救我。神真的就在那个时候来出手救我，非常非常神奇。这个事情是我头一次经历到这个神的大能，然后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说，哇，神竟然是真的，他不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个在圣经里的神，他是真实的在我身边，而且他关心我，需要只要我愿意来信靠他。这个我弟兄姐妹，我不太清楚你们现在是落在什么样一个境况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罪来拦阻。我们知道罪有大有小，对我们造成生活造成的困扰也都是不太一样，所以但是我相信神都清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寻求帮助，他一定会帮助我，因为他已经把这个让帮助我们胜过罪恶最好的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我们知道罪他一方面他拦阻我们接近神，我们因着没有接近神，因为不能依靠神，所以我们在罪上就是越陷越深，然后就越来越远离神，所以就是被这个罪给这个越捆越紧，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怎么样能够打破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建议就是我在这里有一点小的建议，就是让我们大家从这个小事上能看得见的事情上先开始，这个学习怎么样来信靠他，而且你在小事上你学习依靠他信靠他，然后你经历到它的真实的话，你的信心不断长进的时候，你就可以能够学习到怎么样依靠它来胜过罪恶。这样在大的灾难、大的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可以靠着它可以站立得住。第三种信点，我们来看一看，是在荆棘里。
这个耶稣他告诉我们，落在荆棘里面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就不能结实。这里面还有讲到三个这个人的问题，一个是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他也讲到这三点与神的道来竞争。这小图也是很形象，你们看到那个荆棘是非常凶的，来掐那个麦苗，让他没有办法结实。我看那麦苗顶上那石头快结出来了。现在是正在进行殊死搏斗，所以实际上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有的时候都是一种就是生与死的一种非常惨烈的这样一种搏斗啊。希望弟兄姐妹，圣灵能感动你，让你能看到这一点。这样一种竞争关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现代人都非常忙，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整个日程都安排得很满，在公司里也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通常所能做的就是来优先次序的排行，先做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先做那种看起来比较急的事情。所以要选择这个重要的事情先做。这个耶稣呢，他实际上他有教导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里面，他有教导我们这个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应该是什么。他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都有讲到，这个我们不要忧虑，这个为我们所吃的所穿的来忧虑啊。我在这里列了两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
这才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全神都是知道的。我们所做的不是说把我们的时间都是靠自己的手啊，来天天在那琢磨怎么样来吃什么穿什么来拿我们想要这个东西。我们这些东西神都是知道。耶稣他建议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些东西神自然会加给我们，我不需要去担心。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我
经常有碰到这个像我这个两个兄弟啊，都是 做生意都是做销售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生意人，这生意人信主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挣扎，说这个哎呀 我信主之后我以前有好多那个绝招都不能用了，那我怎么赚钱呢？我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那硬着心出招挣钱，按照以前的办法挣钱，自己挣。第二种办法就是按照耶稣的教导，你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遵行神的教导，你把结果放在这个神的手里，你看看神给不给，你看看神给不给，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是。但是耶稣他实际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就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凭着一点点信心，能够经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来长进。这个实际上我们也身边的人，包括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这个圣徒啊，他们的一生实际上都见证了这句话的真实。我在这里再简单的举几个例子，这是一个生意人，这个上次牧师有这个来放这张照片，是那个曾经在我们中间的郭良善牧师。郭良善牧师和师母他们现在是在菲律宾的宣教，他就是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把神放到第一位，他靠神的恩典来做。这神实际上并他是在教会里面，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奉献，来帮助当地来建教会。那生意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神大大赐福。这个所以说，他用他这个一生也是来实践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那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有一次弟兄会的时候，那个郭牧师就跟我们提到另外一个人见证，就是叫 Latuno。这个人呢，就是郭牧师就读了他的自传，叫 Mover of Men and Mountains， 就是这种来移人和山的人。然后呢，我后来也是很有兴趣，所以我后来也是在网上来查一查这个，我还没有读这个书，但是这个书是这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书。然后我可以简要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郭牧师大家也都比较熟悉，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庭，他父母非常敬虔，可是呢，他在六七年级的时候，非常早年的时候就辍学，因为他不喜欢学习。然后后来也远离信仰，这个当然父母还是一直不断的为他能够回转来祷告。他后来就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那种来打工，来赚钱养活自己。后来。稍微经济稍微好一点，尝试来做生意，结果生意也破产。他是在后来他回转来归转成功来归向神。在三十岁的时候呢，他立志他要把自己来奉献给神，要把自己剩下的这一生来奉献给神。然后呢，他就找到了一个宣教士，找到这个宣教士呢，他就说：“哎呀，说我要把我一生奉献给神，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到底是做宣教士呢，还是？”来做这个传道人呢、啊，然后那个宣教士说：“这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他就和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那个宣教士就告诉他：“说神需要宣教士和传道人，但谁也需要这个信靠他的生命。”然后他就领会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是神对他的呼召，然后他就立志把他这个以后所有的这个生意，他商场上所有的一些事情都交托给神。所以他就是凡事都是来这个，他是这他自己说，他说他邀请神做他的股东，他听神的话，然后他各种交易之前他都来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他自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对待员工也是来实践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他用他后面这一生他就是来实践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他说我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的话我看这个神是怎么样来加给我，就神实际上是大大赐福。他实际上他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后来他是发明了这个挖土机啊，然后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人，这个本来当时那个挖路修路都是靠锹啊，就是现在在中国有地方也是这么着，但他是用这个机器用那个挖土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是一个非常当时非常大的一个发明，后来有300多项专利，就是除了挖土机之外还有各种这个重型机器，包括第一个海上钻井平台都是从他们公司出去，神大大赐福他，然后而且他在这个就是在整个经济不好的在大萧条的时候，他那个
生意实际上是蒸蒸日上，跟整个这个市场是正好是相反，所以神实际上是大大的来赐福他，而且他也是乐于奉献，因为他曾经说过，他把他90%的钱是奉献给教会和各种慈善机构，他只留10%。然后就有人问他，说你怎么这么乐于奉献啊，把这么多钱都奉献出来？然后他说我不觉得是我把我的钱奉献给谁，他说实际上是我每次奉献的时候，我都在想，神呐，我把你的钱我留下多少给自己，所以在他的眼中，所有的钱都是神赐给他。他还打了另外一个比方，他说这个钱呢，我挣的钱我就用敲啊，就往神那儿搓，然后。他说神呢也用敲给我搓了，然后说神的敲比我的敲大多了，这都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真的是凭着信心来摆上，但是我们看到神并没有食言，这个真的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话，这个神是会大大赏赐。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离我们比较远，我们就举一个小的例子，实际上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来实践，就是在我们中间那个刘华姐妹，大家也知道她在找工作非常困难的时候，经济上也非常困难，还是热心参加教会里的各种服事小组的、教会的，还有这个儿童主日学。而我们也看到神是信实，刘华姐妹立志要在当地找工作，是为了服侍我们的教会。神就是果然在当地用很奇妙的一个办法来赐给她这样的工作，所以神是信实。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从小事上来操练这个事情，你不操练，你经历不到那信实的话，你大事就不要想。所以我建议大家从小事上一点一点的来操练这个事。第四种心田啊，就是好土。这个耶稣说，他说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所以我们看看神的心意到底什么样。前面三种都没有结实，我们知道我们人总是想，哇，哪种得救了没有？哪种得救了没有？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结实。所以前面那三种，虽然有的是领受了，哇，这很好，这总比没有领受强。可是这真正神希望我们能够达到，就是他是希望我们靠着信靠耶稣，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10:10-11，耶稣就讲了，他为我们舍命。他是要为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看到他来到世间，他为我们死的目的，他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就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需要的追求。我们也看到这个有30倍、60倍和100倍的，它是从这个结实的角度来。你要看新约圣经的话，你要查那个果子那两字特别多，所以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神的心意啊，这个果子。大概归类一下，就是有这种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呢，在下面有列出来，在这个加拉太书5:22-23里面有讲，我一起来读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
实、
温柔、
节制。
这个是如果说我们来信靠耶稣的话，圣灵会帮我们来结这样的一些果子。能够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果子能让我们更像耶稣，所以它能帮助我们荣耀神，真正是能够恢复神以前在造我们的时候所应有的那个形象，让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呢是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能够让我们能够吸引人来这个更来信靠耶稣。实际上在这是义人啊，前面一个是荣神荣耀神，第二个是义人。我们接下来向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就关于这个灯。耶稣说这个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这也是讲到，就是说神要让我们来有这么丰盛的生命啊，不是看着玩的，不是说他看了之后他就高兴，有人说神怎么这么自私，他让你荣耀他，然后也不考虑我们有多辛苦。但神的意思是我们荣耀他的，实际上这要有个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吸引人。因为这个灯的目的在这个马可福音没有讲，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讲，他说要照亮进来的人。所以说你进到这个屋里面是黑的，如果有灯的话才能照亮，能看见路。所以说我们神让我们接这些果子来荣耀他的，以其中一个目的呢，也是吸引人能够来信靠耶稣。这个我们经常谈到这个福音的果子的时候，也经常讲到这个啊，领人做决志祷告啊， 就是来信耶稣。但是我想神的意思要让我们多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说你们就做了就是祷告就 over， 然后就你这个就结了一个果。神要让我们来带领他，影响他，带着他一起来因着信靠耶稣来得丰盛的生命。所以你要负责任，不要说传福音的时候说啊做就是祷告了就拉倒了，你要陪伴他一起来成长，有更丰盛的生命。一个问题哈，就是如何成为好土？当然我们前面讲了，如果我们能解决前面那几个问题，第一个路旁的时候那人就没信，那你要信耶稣就是一个开始。上次我们牧师也跟我们讲了，你总是要有一个开始是吧，每天早上你总是要从起床开始，信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然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靠着他，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我们靠着他来除去我们心中的这种石头和这些生命中的这种荆棘的拦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好土。在圣经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生命能够连于耶稣的话，就能多结果子。在这个约翰福音15:5，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就是耶稣他在教导他的门徒，他用这个葡萄树做一个比喻，他讲到，他说如果是你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有这样一种生命的连接的话，就能结果。如果离开他了，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说我们要带领人信主还是够，要带领他能够让他的生命跟耶稣基督能够紧密的联合起来，然后呢帮着他一起来结果。当然我们自己也要结，我们不结的话别人还说这人都这样还让我结果，这苦差事他自己怎么干。我一个直接跟这个相关的也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第24，就是在灯的那个比喻之后呢，有一个凉气的这样一个比方。这个经文下一次牧师会更仔细的来讲解这段经文，但是他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是这个有信心，我们的有多少信心，神就会按照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来赏赐我们。这跟我们这个凉气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在一开始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就要从小事上开始来操练，这是我今天主要的一个建议。我们从日常生活里面一点一滴的小事情来操练怎么样来信靠神。你信靠神的话，你经历到的现实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的来更多的来信靠，所以能够进入到这种良性的循环里面。就像刚才那个Leprono 他说的，我先用小敲先搓点给神，神用大敲搓给你说哇不错，神是真的，你再放个大点的敲再往回搓，神再放更大啊，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这个要不结果就怪了。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就总结一下，就是要信靠耶稣来得丰盛的生命。信靠耶稣怎么开始呢？我们从小到大一点一滴来开始。我们刚才有讲到有那个两个循环，一个罪的这个循环，我们也是从小的明显的罪开始啊，比如说你开车是不是超速啊，诸如此类的这个事情，先开始先训练自己对罪的一个敏感程度，然后呢你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个开车超速的罪的话，那其他的一些这个眼而未现的非常大的罪，慢慢你就是因为经历到神的信实，你就学习到怎么样依靠来胜过罪。另外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他那个用敲来搓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事儿。我们可以从这个教会的奉献开始，我们一点一点的往上涨，看神有没有回来。也可以从教会里的服侍，就是一些时间上的这种投资上来讲，你从少到多，你看看神会不会回来，是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你就少了。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个事情。这里我提出了一些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来思考，就是有没有什么因素来拦阻你能够连于基督？如果有的话呢，你准备从哪些方面来入手，来操练信靠这个耶稣基督来得丰盛的生命？然后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这个你怎么样能够借着你口头的传讲，还有你生命的见证，能够帮助他来归向神，也帮助他来得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你自己要得一个丰盛的生命。前面两条是帮助你自己得丰盛的生命。然后最后一个是希望你的见证 和你的口头的传讲来帮助他们，来这个能够来回想，这是对大家一个挑战，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思想来回应神的呼召，就是让我们来信靠耶稣，来这个丰盛的生命一起来祷告。爱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大，但是我们因着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懒惰，我们不愿意来接受你所赐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我们把目光放在你的赐福上，是忽略这个赐福。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是何等的可怜，我们手里抓住我们所能抓住的，紧紧的抓住，不愿意放手，以至于你有更多的赐福没有办法赐福。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罪的拦阻，世人所行的有那么多的事情都不合你的心意，我们却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到我们的主的身上，而是放到跟世人，只要跟世人一样，就已经心满意足。我就求你能够圣灵来责备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看到你的心意，看到你所赐予的你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一点一点的长，信心的长进，来经历到你的信实，来更好为你来做见证。我们也特别为北区这个教会来祷告，我们知道这个地区人是那么的富裕，大家都非常的骄傲，有受过高等的教育，都觉得不需要，这就更需要我们自己的见证，更需要我们的生命来照亮他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光，来在这个明亮的社区里面能够显出你真正的光芒。我就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亲自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活在你的手中，因着你的福音可以不再一样，可以来照亮整个社区，吸引更多的人回向。我就求你来祝福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